哦，现在讲戒律的四重行，然后其实戒律的根本都是一样，就是杀盗淫妄。这个不管是声闻的戒性就是这样，这是四个都是根本的哈。第一个就是淫行，这个在出家人是完全禁止的哈。无论过去曾有夫妻关系，或是跟人、跟畜生哈，凡是有性行为的哈，虽然是极短的时间，也是犯戒犯众，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就是注重的是内心的这种欲意啦哈。如果是你自己心里面贪求这种快乐，去行淫的话，这个才是犯戒。如果呢，你是被强迫的，没有快乐的感觉，不是不犯的哈。这个跟那个宋代的那些理学家讲的是不一样哈。他们有一句话说：“24小时皆是大嘛。”哈，基本上是认为你如果是被强迫的，那也算就是不合格这样。那佛法是讲这个心里面的欲要为重啊。第二个重要的根本呢是不逾矩，就是偷盗哦。凡是财物啊，不经同意，存着窃取的心而取哦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都算是偷盗。那在会变偷盗，就是说哈，你要犯极重的偷盗才算是不可悔哦，就是说破戒这样子哦，不可以忏悔的。这是有条件，在佛的时候是5钱呐、啊，就是说哈，以前是有一个人去偷那个国王的那个战备物资，就是一种木材。那他去盗那种木材哦，在那时候的国法是要处死的，那个木材就值5钱呐、啊，这样子，要了解吗？那后面的观点就。有人解释这一条说，那到底什么叫犯众哦？就解释不一样。像我们大部分都是依止这四分律的解释，道宣律祖的解释嘛。他说，就5钱就是5钱，5个钱呐、啊，5毛钱也是5钱呐、啊。你看那个唐朝5个铜钱，那是不是能买一个烧饼？我还怀疑。好，但是他说哈，我们就是要讲严格一点，那样人家才不会犯。哦，就是把什么事都讲得很严重。那有的人说哈，哎，这个5钱你要偷盗到说会国家判你死刑的，那才算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偷盗会判死刑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好像哎，那这一条戒不就不存在了吗？哦，所以就过去你知道戒律为什么这么难确定，也是在这里哈。过去的因缘跟现在因缘不一样了。那你如果我们要遵循着过去的那一种想法的话，就很难找到一个平衡啊。像这样，你说依哪个标准说是犯众呢？不知道这样。好，你看那个印老说，古今中外的弊治不一，佛为什么这样治呢？是因为当时摩羯陀国窃取5钱以上就全盘死刑，所以这一个戒条是当依着当时候的国法，制定窃取5钱以上的叫犯众，然后这样如犯与不逾矩的依着当时的法律，凡应该判死刑的就犯众，这是符合佛意的哦。这印老是站在这个观点来看，那站在这很多国家连死刑都没有哎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好，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当然你。有心偷盗就不对，这是没问题的。问题是团体怎么处理这个人，好，这边就有问题了。第三个是杀生啊，指的是杀人啊。哦，你去拍死一只蚊子哦，是犯杀生戒哦，但是不是犯根本。你就是怀着恶意去杀一个人，那个才是，哦，包括自己下手或是。派人去杀，然后这边在律文说是自杀他杀，那看到自杀就以为说杀自己也犯众，没有啊，杀自己是不犯戒的。那这样讲不是鼓励大家可以自杀了哦，这个是 哦，杀人哈、哦，不劝杀也不赞叹杀哈，是这件事是一个在一个社会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，因为我们会遇到，通常比较少人会去说，会去遇到说你要去杀一个人的问题，除非你当兵当兵的时候嘛哈、哦。现在会遇到的大概都是那个自己亲属病危的时候哈、哦，会遇到一个安乐死的问题。哦，就会牵扯到杀戒。杀戒不是说你去哦给他这样，你劝他快劝死、叹劝死，这个都是犯杀、欸。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你这样苟活着很痛苦哦，你早点投胎会比较好。你这样讲就是犯这一条，而且是犯众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个社会道德的一个分寸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知道说哈，躺在病床上那个人有人权，但是他不可以，他没有办法生养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健康的人，因为不愿意负担这种医疗上哈、人力上这种负担哈，就劝他赶快死。那你想，如果躺在床上是你，你会做什么？作何感想？好，这个。这件事在我们人类的历史是发生过的哦，就是在以前哦，雅典希腊雅典时代哦，有一个城邦啊，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制度，就是哦60岁以上的老人哦，由国家来办毒宴，把他们毒死这样。那老人也是愿意的哦，但是我们现在讲可能是说当时候的氛围，大家不得不同意，因为这是国家的政策。那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说，因为过去的那个年医学不发达哦，人的平均寿命都很短，60岁过后等着你的只有病痛，没其他没有什么的。那过去你知道在雅典那种富裕的那种地方哦，他们也不愿意这样活，那何不大家哦快乐一点，然后办一场宴席哦，那大家互相道别这样。吃完就死，这样很潇洒，这样，这是人世间发生过真实的事情。哦，那各位想要住在这种社会吗？就是到一定年龄，国家就是免费判你死刑，这样，可能大家不愿意嘛。哦，但如果哦，我们在道德的氛围上，不是法律的政策哦，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得冷漠到这样，对不对？对于躺在病床上没有办法说我有什么人权，那、啊、我们都这样对待他，特别是医疗工作的人哦，很容易这样子，因为他很容易就是把自己把那个人死哦，其实对自己情感的冲击很大，很多医疗人员都会把这个病人物化，然后他自己就这个心理的防卫啊、哦。把它物化，自己就能够继续在面对这个工作，所以很容易会有这个问题。哦，这个杀戒，在我们这可能很难得说人冲动到说拿刀去杀人啊，哦，很少人这样，大部分遇到是这个拔管的问题啊，安乐死。目前我们台湾好像是说那个没有救的哈、哦，你可以签字拔管嘛，哈、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但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消极的那种杀人哦这种嫌疑？但我们国家的法律那一条法律是包裹就过了，在国外是吵个没完。哦，这个消极的安乐死哦，积极的安乐死哦，就是天主教是不可能会同意的，因为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哈、哦，这个是上帝的创造物，上帝有权。让他死就死，齁、哦。上帝还没有叫他死，你自己人为去弄死他，齁、哦。这个是犯大忌的。所以天主教是绝对禁止，齁、哦。法学的人士，齁、哦、是站在这个病人的人权上。连那种冷酷的律师，齁、哦、他们都不愿意让这种法律过，欸。因为他们觉得过了以后，齁、哦、会有一种正当杀人的方法。对，你只要在他病床欠几句，齁、哦。本来还可以活的，你就故意每天去劝他、哦、然后让他早一点走，这样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法律不能开这种 变会把整个社会风气往那里带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国家那时候通过这条法律是包裹通过，立法院吵成一片，然后大家又把一堆法案哦包在一起，一起三读，然后这一条就过了。但是哦，也不能完全说污名化，说这种就是杀人呐、啊，因为确实也有那一种很辛苦的例子。他这一条法律就是为了替那个医师法解套，就是医师如果这个人你不把他的生命迹象救回来哦，你这样你可能会有事哎、欸，可能会被吊销医师执照，所以医师得逼着哦去，哦像他们在推这个法律的时候，就用到很多案例啊，有的75岁的老先生哦，急救2个小时，然后呢，打了大概100支的强心针哦，然后断了7根肋骨，就是压那个心脏，折磨2个小时，家属去看这边都流血啦、啊，插管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法律就必须要这样，他说。我们说这样法律这样子是人道吗？这个人就是明明该走了，而且事实证明你这样折腾了2个小时，他也走了嘛。那何不说这种病危的，我们可以放弃，甚至可以把他的维生系统拿掉。哦，这个立场是这样看的。那这条戒哦，其实有人去问过达赖喇嘛啦，他的回答其实。也没有一个很条文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是让我们齁、哦、又回到那个戒律的那个本质来看啊。他说一句话，他说齁、哦、我们齁、哦、对于齁、哦、痛苦下这种决定的家属齁、哦、要给予宽容的看待，这样。他就回答这样。那我觉得这样回答是虽然没有碰触到戒律啊，但是有谈到戒律的精神。就是你是什么心态去拔这个管子？哦，是不是要这个人死了你就哦轻伤起来这样就不好？那主要是不忍心他这样受苦，哦，所以我们杀人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在会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。再来就是妄语哦，你平常说的那些小谎话说。哎呀，某某先生你好英俊，对不对？哦，老板你好英明，这些是小谎话，不是在这个根本里面。哦，这个严重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自己说自己没有证悟，说自己证悟的。哦，但是自己存心的哦。如果你误会说我的境界是证悟的哦，这个叫增上慢，这个不算是犯戒哦。没有神通，你自己知道没有神通，不是误会哦。但是你说你有神通，哦，或是说见龙来啊，见神来，见鬼来啊，哦，对不对？有些或是用暗示哦，有些人就是，哦，就是这样盯着你看，然后就说你最近是不是怎么特别的不顺啊？他说对啊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你后面跟两个，那就一定是不顺啊。他就这样暗示你，哦，这种。你如果遇到这种出家人哦，他就是犯根本的哦。这个事情哦，你打开电视看得到的哦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电视弘法就是他有这个财力哦，买时段到电视上去讲，但他讲的不见得是好、哦、如法，甚至有这种破根本的问题哎。哦，有人讲话就是。哦，那个讲到说见龙、见神、见鬼这些事情，哦，这是很严重的哦，这是犯了根本戒，哦，就是表示神秘，使人发生神圣的幻觉哦，这是破坏佛教正法，毫无修学的诚意哦，是严重的恶行，犯了这四种根本就失坏沙门的体性，也失去了出家人的资格哦。所以这个、哦、我们是僧团的四根本就是在这四个、哦、如果、哦、有人犯了怎么样呢，就是取消他的资格，然后就是赶出僧团、啊哦、不断是比丘，连沙弥犯众的也是一样，就是他不但会堕落，而且是不能够共住的、哦、如果、哦、犯了、哦、当下发觉生大惭愧、哦、 他祈求不要离开僧团，这个叫学毁沙弥啊，可以继续留在僧团，但是他不是具僧格的比丘这样子，哦，也是可以。那余戒轻或重，犯者勿复常，出罪还清净，不悔得安乐。那你犯了这种其他能够忏悔的戒，就要如法的来忏悔。除了这种极重戒不准忏悔，其余戒都是轻的，或是有比较重的，都可以如法的忏悔。那忏悔根据自己的轻重，也可以，就是有一定的规则啦。最轻的只要自己内心责备自己一下就清净了。有的要面对一个比丘向他对手忏悔，就是跟他 follow， 然后说自己的过失，祈求那个忏悔这样子。然后严重的就要二十个比丘面前忏悔。这个就是出家人七罪具，我们看那个表里面就有，这个就是五篇七句啦，七句戒这样，他是怎么样忏悔的，就是过去结魔很多事是在做这件事情，那现在忏悔都怎么忏悔呢？都到佛前忏悔嘛，这不是在中国这样，是在印度早就这样，因为僧人不容易清净啦，你要找到二十个清净的比丘，好，这不容易。就是到后来齁，你每天找人家忏悔，人家很烦啊。所以啊，加上很多律齁，已经不适合当时候的条件齁，所以大家早就都好像公开就没有在受持这条戒了齁，你也找不到人忏悔，那只好对着佛忏悔啊。好啊，在家人也对着佛忏悔，这样子就变这样，对着佛像了。好，那这个忏悔的意义就是有一点失去了这种实质的意义，好像你祈求一个神来原谅你，那就有一点神教的气氛。那我们看原来的忏悔，它意义是有这种足那种团体融合的这种味道，好，你犯了一个过失是有碍于团体的和，那你就如法的公开自己的过失，那等于是像我讲一个比较可能比较不适当啊，就是像文革有没有？我自己揭发自己这样子，大众里面坦白这样，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啊。好，但是佛有很多规制，不是说你要去批斗人家，是他要自己愿意 follow 你才可以。好，这个是佛都有规定的。但是有这种团体的味道，那不要复常，要祈求容忍，要把自己的过失发露出来，不要怕人家知放戒了，怕人家知道放在心里，这样就没有办法清净了。所以那个持戒难免都会有过失啊，但是只要发惭愧心，愿意忏悔，不复常，这样就能够出罪清净。如果你复常，对不对？那会加重其刑，等你被揭露出来，就是僧团还要再从你复常的这个罪过，还是会再处罚你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僧团我们讲说保持六合敬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出罪忏悔的制度。如果如法忏悔了，他这个人就清净了，你不可以再说啊，你以前犯过什么，这样子不可以这样旧案重提，就是你清净了就是没有案底，你就跟我们都一样，不是像根生人一样永远被贴标签哦。就是这个僧制的制度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我们忏悔清净，对于僧团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你如果犯的是轻的呢，只要发落承认错误，这样就过去了如果属于杀盗淫妄这些重罪并非说忏悔就没有罪业啦，是因为这种是严重的罪行哦，不但影响未来哦，也会招感未来不好的果报，对现身哦这种重罪也会有影响力， 因为它会障碍善的力量，就是你现身要想要成就阿罗汉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想成就道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哦，发漏忏悔能够消除罪业，哦，对今生的影响，就像濯死今生，哦，就换一个新的面貌，过去的罪恶，哦，就不再会障碍你啊，你心里面就会平安清净这样子。哦，假使如果不忏悔的话，他就会一直，哦，追逐着你啊，你就有一种怎么讲，有一种不安的心，哦，会一直在你内心里面会一直打扰你，所以他会障碍你成圣道啊。一经忏悔，哦，我们这种表露自己，哦，也是一种无事不可告人的一种高洁人格的一种宣扬啊。我们学习的忏悔就是学习的对他人坦白，对自己坦白，无事不可告人，哦，这样也可以陶炼自己的品性。然后所以，哦，出家的戒很维系啊，学者应该要研求广律，哦，我们出家人就是要知道广律，才知道开车吃饭这些分际在哪里，不会把轻的当重的，重的当轻的这样子。哦，现在如果不读广，出家如果不读广律，常常会搞错。哦，特别是中国啊，哦，很多律，哦，搞不清楚，但是就是对于你的，哦，中国人就是讲那个威仪嘛，哦，什么那个宋代什么有一个当官的，他到僧团去看，哦，说哇，一万人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他说哇，那个出家人很严谨，哦，这个团体很好。其实这是理学家他们看待的，因为过去这种古板的社会，哦，他是特别计较这种繁文缛节，哦，这个我们过去有看到那个，哦，我们过去在讲到那个早晚课的形式有谈到嘛，哦，印度也有那种巡行礼拜，但是就很活泼，哦，童子，哦，就是敬人啊，在前面散花引导的队伍，哦，一个殿一个殿的巡回，然后唱吟唱那种诗歌赞颂记啊，这样子就是很开朗的，哦，不像我们这样就很古板这样子，哦，就是哦，合掌要怎么合，要怎么样，这就是中国人的规制。中国人这些规制是为了建立封建，哦，这个制度是汉高祖那边来的嘛，哦，汉高祖，哎，这个我们讲过，哦，他得天下以后，哦，啊，皇帝做皇帝没有什么啊，就是一样坐一起，哦，然后皇帝讲话，你还你打我，我打你这样，这什么像话呢？然后那个孙叔通替他治这个，哦，就是都晋升，哦，像那个唐朝对不对？哦，你随便移动，站错位置发俸，就你那个月白干这样子。你看过去官员如果那个月白干，他们是真的是一穷二白，欸，过去那种农业社会啊，哦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来建立皇帝的威权。哦，这个就是封建制度。那我们为什么僧团要注重这个？哦，可见的就是官僧制，哦，也需要这一套来制约这些，制约整个制度就对了。哦，那事实上后来走的，我们从历史上来看，哦，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失败的。哦，它不健全，因为丧失很多佛教佛陀，哦，治理僧团的这种内涵，啊，有的是封建那一套不好的制度，哦，就是很可惜的地方啊，哦，好，那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接下来，哦，能持下一颂，哎，能持于境界三业显清净，哦，这个是在家弟子也应该要这样学的，哦，从事相上来说，佛，哦，为出家弟子说的戒是最完备的，哦，因为这些戒律就是把一群人组织起来，那在家人本来也希望有这种组织，但是他请佛制戒，哦，佛只对他们说五戒，其实就是根本，他没有说到这些细微的规章，哦，这些东西他没有讲，哦，所以，哦，但是呢， 我们因为在根本上齁，这些律的特性都是一样的，特别是在我们齁为了涅槃而去受持这样的戒律，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，是向于出世间的离欲必备的滋养。我们着重戒行就是在做得定，就是修学定学的方便啊。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在修学世间跟出世间这个清净道，世间清净就是得禅定，出世间清净就是得出果。首先就要安住境界，以这个境界根本才能够往上再进去求取圣果，或是得禅定。凡是持境界的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清净，这样才能够生出世间出世间的功德。所以注重要生在我们在三圣共法，重要还在你的发心，要不然这些都不会往那里去。那比丘尼的句句来说，犯了不可以复偿，要立刻忏悔清净。佛制的规则，行住坐卧这些衣食人应守的规定，尊敬师长护士病人听法修定，这一切善行都要如法学习。这个就是广，这个我们律本上有讲啊，就是说这个律不，它的意思是讲律文不凡备载的东西，只要是佛说的你都要受学啊。这句话就包含很多嘛，就包含印老讲了这种不成文的东西。现在有人持戒啊，但是对学习佛法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这大有人在啊。也出家人有，居士更是有啊，看重就是说啊，持戒有什么功德他就来持啊。要符合律的规定，适应世间，才不会被社，才是不会被社会的正人君子教内的高僧所呵责。持戒要做到这样，不为世俗跟那个持律者所呵责。那还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说不能到那个娼妓家啦，不能到淫坊酒肆或政治机关去活走动，因为这些是会让你惹上一些麻烦啦，也容易升起不净心啦。就算是小小戒也不可以看轻，应该要严谨的护持，这样受持学习就能安住境界，引生一切功德。这个是律的那个啊，我们说律的作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到那个律以后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谈的都是属于我们波涅盘有两个因缘，一个是圣缘，一个是劣缘。圣缘是什么？就是外增上他因，内如理作依。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。好，什么是外增上他因？就是佛对你说缘起法。这个是外是指佛陀，增上他因就是这种殊胜的缘起法，他告诉你内如理作依。你齁对他所介绍的法义齁能够思维的上来，你能够如理作义。齁，比如说没有我的这件事情，你经过一番考察确认这件事情，齁，这个叫内如理作义。这个是你得涅槃的圣缘。那劣缘是什么呢？齁，劣缘好像就是不比上圣缘嘛齁。所以才会给一个劣的名字，但是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。它就是戒律与根律与啊，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个食之良正之而住这些事情。好，好，我们看这个。好，颂文说密护于根门，饮食之节量，勤修这个好物于前，依正知而住，知足心远离，顺于解脱乘。好，这个就是劣缘的众门之，就是这一些啦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先讲这个密护根门。根门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指五根还有心，就是你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意就是心法嘛。 这个是认识外境的门路，那密户根门就是你齁，就是守门的人啊，要让什么样的讯息进来，对不对齁？你自己要看得住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齁要严密的守护这五根齁，像看门人一样，如果看到盗匪是不能进来，要让他拒绝齁，让他出去齁。那一般人见则闻声齁，我们就会取向，对不对？合意的我们就会生贪意，不合意的我们是会生嗔恨嘛。我们如果不控制自己的内心齁，就会随着这种旧烦恼去转，那这样就造业了嘛。齁，而且是造了不叫不好的业。那这样就好像任由这个盗匪啊或是牛齁来践踏你的庄稼这样。所以我们见舍闻声的时候呢，要密户根门齁。齁，密户根门是这样，不是只是说你对于你所观察对象齁，你要觉察自己的烦恼，要遮止他。齁，比如说这个出家人脱钵嘛齁，你就不能专盯着那个漂亮的女生看。这个在瑜伽师地论说的。所以你脱钵齁，看到那个啊转个方向这样齁。那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那些老太婆。然后想说齁，齁那些漂亮的有一天是这样。或者说我自己有一天是这样，齁杵着拐杖啊，有病啊，走路喘，没走几步路就喘，齁你要看这样的相貌，这个就是密户根门嘛。齁，那我们特别注意齁，这个密户根门不是说齁你不要去看不要去听，齁就这样走路这样子，那你不叠个那个你不常跌倒那才怪齁，这就很怪齁，不是这个意思啊齁，而是在见闻的时候要自而不随齁，我们要自助烦恼，不要随顺烦恼这样齁，我们是从顺障法进修其心，本来齁我们是欲界的果报齁，这些烦恼它就是会被引动起来，那你就是随顺这种有漏法来清净自己，佛的意思是这样，不是说我都不看，我都不要出门，这样都没事，这还不是随顺于修道的这个原则齁，本来就是从哪里去修，不是躲到山洞去修，而是从顺障法，从齁随顺你有障碍的地方去静置它，这样叫修行齁，不是说我关起来就没事了，那我就三业清净了，不是这样子的齁，齁这个就是我们说齁，那个密户根门的意思齁，那我们密户根门齁就会涉及到正知正念嘛齁，正知就是对外的境界，对内心的境界要正确认识它的危险性是好是坏，你在这时候齁学习到的教义就不能够忘失啊，所以要正确的知道齁，看到漂亮的齁就是啊，完全忘记了，忘了我是谁，齁、哦、这不行，你要回忆起佛的教法，说啊这个贪欲齁、哦、就像刀上的蜜一样，我不能随顺，心里要现起这样的法意，齁、哦、这个就是正知啊，齁、哦、那正念呢，对于正知要随时的警觉，时时留意齁、哦、你要留心自己内心的状态是什么，要观察自己有没有正知，如果没有正知的话，外境现前就是会随着烦恼而转，就像认贼作父一样，就认贼作父，欢迎这些烦恼来不及，怎么能够制服结功德贼呢，就是随顺烦恼去了，是这样叫忘失正念，有没有，就是这样子，你没有正知就这样，如果没有正念的话，随随忘失，小偷偷偷进门都搬走了，然后你还在睡觉，这样功德法财会被劫走啊。所以密户根门，我们要做到密户根门才能够持恶，才能够恶法渐伏，功德日增。所以修行就是在平常下手，从顺障法进修其心，他修行的意义是这样齁。好，接下来食之量齁与饮食之量。对于出家，我们出家众是依赖施主的布施齁， 依赖起食的生活，所以在食知道量哦，其实不只是饮食啊，就是少欲知足，饮食只是个代表。因为过去哦，你要知道，在2500年的生活，其实就是衣服跟吃饭这两件事。可能那时候的环境比较好，现在现代人要很多东西来才能活下来哈。如果把你丢到那个荒山野岭，大概我们很难这样活得很好。好，身在人间哈，为生理所限制，饮食是不能避免的哈。没有它，我们就不能够生活。所以一切众生皆依食而住嘛，哈，这个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。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最基本需要是依靠施主的布施哈，就应该要想到，就是我们就维持自己生活的必须就可以了，哈，不要再哈，我们讲说奢华了哈，就是不能在美味上去着想啊，吃东西的时候。哦，如果你想到说这些都是别人辛苦的哈，那你就不会在这边太计较这样子。好，哦，饮食质量，好，哦，再加上为了得到物资的取得跟保存哈，哦，发生了种种的苦难啊。好，哦，战争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啊。现在我们台湾南北边都很热闹嘛哈，哦，北边在军演，南海也在军演啊，那个。东海美国跟日本嘛在军演，然后南海是菲律宾跟美国也在军演，目标齁都是其实就是争夺那个海洋资源，听说那边发现很多油田啊，齁那大家抢齁就是开始要比肌肉，开始都恫吓对方啊，哎，那其实就是为了这一些事情嘛，所以那个齁为了这些资源贪欲啦，哦，就是大家都不能够和和，会打仗起来啊。那施主哦，为了福德来施舍给你哦，不应该哦，不应该好好修行报施主的恩德吗？哦，说我们受人家饮食，应该是要考虑到这一点哦。所以饮食哦，不是为了淫欲，也不是为了肥壮永健无病或是长生不老，更不是为了面圣红润端严，只为了生存，为了维持短暂的生存，就是维持营养的需要，不致饥渴疾病苦恼，身心有力才能够修行出离生死。好，我们说那个在家人不只是我们现实是这样啦，其实这种保存食物，这种保存蓄积的这种习惯哦，在佛法上来看哦，也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个开始。传说啦哦，佛在《长阿含经》有讲到说，我们人哦，就这个跟进化论就不一样了哦。佛说我们人是从光阴天来的，那时候人是没有这种物，他们那种是维系的物质，就不太一样。然后佛说那时候的世界齁是只有水大，啊没有日月齁，没有什么啊，人自己会放光齁，然后他们到这里来齁，没有多久以后水大齁就生出那个，就是会他们就凝结成地，那时候叫乐土。这种土很奇怪齁，就是吃起来像酥像蜜一样，那触起来非常舒服。啊，有些人就去吃那个东西，哦，尝尝看。有一些就是比较躁动的那一种天人，哦，都是光阴天的，跑到了这里来当人的这些人，他就去吃那个，吃完以后哈，生光就不见了，然后后来就渐渐大家去吃那个，那吃那个以后呢，吃那个乐土以后哈。人变粗重，生光没有，就会有美跟丑。那美的人就起了骄傲的心啊，然后这种骄傲心升起哦，就让这个世界又往下降一级。这时候乐土哦，就不再这么美好，然后升起一种菌类，然后大家就换吃那种菌类，没想到越吃越粗重哦， 然后就那个形貌就差异就越来越多，那越多就生出骄傲嘛，骄傲这个世界又更差，最后长出什么东西，就是长出稻米。不过最初的稻米齁是没有糠包住它的，而且是自然取得的。然后从吃了稻米后，人就有男女，然后男女就有淫欲，然后有淫欲，对不对齁，就需要一个住家齁。然后大家就是因为这种淫欲大家会喝着，所以就要偷偷的在一个房子里面做。那这个在很一些原始的部落里面还有这种习俗，就是结婚的时候大家用泥巴丢他。那过去在那个阿含经里面也讲说，过去如果你行淫被知道，就是人家会拿那个泥巴丢你就对了，就是意思说那不是一件好事，那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。后来齁，本来那个时候的人是早上收集来的米晚上吃，晚上收集的米是隔天吃齁，就一天这样子收集两次齁。那有的人齁就想说，那我何必不，我早上出去就把一天的东西都收回来啊齁。啊，等到晚上人家讲修就讲，哎，我们来去好取米。他说啊，早上我就收过了。有的人就学他嘛齁，就收一周的米这样。从那个时候就人就起了那个大地齁就更不一样，就是那个米长出糠啊齁，而且你要去耕作它才会长起来，不会像这样自然大家都有的吃这样齁。然后那时候就有盗贼，盗贼本来你抓到他，他承认，他说我不犯了，那大家原谅他。然后他又偷，大家说不行啊，要给他点处罚，渐渐这些刑罚就出来了。然后这些事多了以后，大家决定选一个有威严的人来替我们把关，如果有人犯了这种规定，这个当责罚就责罚，当放逐就放逐，就选出一个大选君啊。这个就是佛齁说我们君王的来源。佛这样讲就等于推翻了过去婆罗门所说的齁，说刹帝利是从梵天的胸口这边生出的这个传说，把他们的出生齁赋予神话，然后给他们的领导齁作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基础，就是在神话这里面。但婆罗门就是这些恶不善法刑罚，什么种种残忍的刑罚，这些大家觉得不好，又怀念过去的那种道德的日子，所以他们舍弃一切到森林里面去修行，这些是婆罗门的起源。可见得我们一切罪恶从哪里来啊，保存食物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起由起齁，所以我们齁就是也是人的业报是这样子啊齁。当然佛教的预言不是这么悲惨啊，就是虽然君王齁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制度齁，但是佛也预言了转轮圣王齁。那以后就是说齁，人开始越来越差齁，到最后会变成人十岁就成，五岁成年，寿命只有十岁，五岁就能嫁娶，就能生小孩。那时候人得到一个树皮啊，什么一根什么草一个稻穗啦就是里面空的也没关系，人会买保险箱去锁住，那个就是最难得的东西。到那时候有那个七天的刀兵器，那可能是一种仪式的活动齁，人就是会互相杀，然后有一些人就躲起来齁，他说我们不喜欢搞这种活动齁，我们看文革不是很像刀兵棋吗齁，就是随时随地每个人都会变敌人，他那时候规模是恐怖多了，就是随手抓到什么东西就可以杀人这样。那有些人躲到深山啃树皮的齁，等到刀兵棋过人死光了，他们就出来，由他们组织的社会就开始共议说什么是道德的行为，我们就遵守。 发现了一个道德，大家就遵守；发现一个道德就遵守，然后人寿就越来越长，长到最后呢，就转轮圣王出来嘛，统一那个天下哦。那时候的人寿命也长，哦，最长是84000岁嘛。那时候弥勒菩萨会再来，哎，就是未来还是有个希望，哦，这个可见的是，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不好啊，是。我们有一些烦恼没有清净齁，根本做不到这一点。其实理想在我们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嘛齁。只是他的演进的过程在佛来看是很长。齁，就是像齁，人要一个道德一个道德慢慢的去进展，到最后才能到那个转轮圣王那个境界。齁，这个是佛教里面谈的这种齁，这种传说。哦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时，不知道节量，哦，贪求无厌，专在身体上着想，哦，贪着滋味，哦，对施主，哦，也会起颠倒心啊，生嫌恨心，多嗔多恼，多做恶业，哦，在家人经济生活上要知节量，更何况是出家人呢，哦，这个就是食之量，哦，基本上就是少欲知足啦，啊，那我们今天，哦，到点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哦。